美国哈佛大学、MIT 和宾夕法尼亚三所大学的校长近日在众议院就校园访言问题呢接受咨询。由于议员无法接受这些校长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校规的证词，超过70多名两党议员呢呼吁罢免校长，并对三所大学反犹太主义趋势展开调查。目前呢，宾大校长已经率先辞职，但围绕哈佛大学和 MIT 校长的辞职问题的争论呢，正引发美国舆论海啸。国会呼吁罢免校长行动是否涉嫌干涉大学独立？三所精英大学校长不肯承认学生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构成侵略和骚扰，支配当今美国校园的究竟是什么思潮？这一场听证会对美国大学校长们的认知造成的冲击会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位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傅希秋博士。傅博士您好。
您好陈博士，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视频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傅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就首先请问我们的马俊先生啊，因为这个宾州大学的校长呢，他在啊这个听证会之后呢，在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下呢，已经啊宣布这个自己辞职。但是这个主持国会听证会的这个啊众议员呢啊斯坦法尼克他说呢，一个走了，还剩两个。但是我看这个MIT 的这个四轮管理学院的这个教授黄远生教授呢啊谈到他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大学系统曾经被觉醒的文化打破过一次，他不应该再一次啊屈服于政客和外部影响的压力而被打破啊，我们需要解决问题，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大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所以说我想请问马俊先生啊，就是这个国会校这个呼吁大学校长辞职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干涉了大学的这个自主权和独立性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件事情的不同，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宾州大学的校长已经立兹已经辞职，那么他的这个辞职呢和其他两位校长辞职目前的状况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宾州大学呢更多的受到了当地政客以及州政府的一些政客，包括宾州的议员议会等等很多方方面面的压力。那么关于是否每个大学的这个现在觉醒运动之后需要来第二次被政治所影响来和政治来一次对垒的话，那么我相信这恐怕是美国目前之所以这件事情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的一个核心。那么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来自于哈佛大学以及 MIT 的学校的教师，以及我们知道我们的把这些教师称之为这个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或者美国社会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的中流砥柱的这些教授们，大多他们选择了站在这些校长的一面。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标题当中是在讨论啊，这个关于几个校长对于种族灭绝犹太人这个话题他们的回答没有赢啊，这个遭到了这个议员们的这个驳斥，同时也引发了美国的这个舆论大潮来讲的话，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所谓的种族灭绝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假问题。种族灭绝犹太人的问题是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那样极其人类的黑暗，对犹太人长达千年已久的这种大屠杀，特别是纳粹德国时期以及欧洲其他的这种极端的这些国家和这种思想之下对犹太人的这种种族灭绝呢，令世人所发指。而今天呢，并不存在对于犹太人种族灭绝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一个政治操弄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真问题在讨论的事情。
因为这个纽约州的众议员斯特法尼克他在听证会上问哈佛校长17次啊，是否高喊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违反哈佛校规。那么刚才马俊先生说这是一个假问题，那么我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啊，傅希秋博士啊，就是说 这个三位校长啊，这个在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时候呢，啊，如果是不管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到这里头来回答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校长都是以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标准来回答问题啊，认为他没有啊明显的现实的这个危险，因此呢，他啊就不是等等啊。那么究竟是这些校长们在捍卫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还是有些人批评那样，这是这些校长们在搞双标？
我觉得啊、那么在一个角度上，马俊先生讲的是对的啊，就是说现在当然在美国啊，甚至在全世界啊，不构成说啊要灭绝犹太人的啊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啊这个条件。那么我也觉得说应该啊支持啊，包括这几个大学校长的啊他们的这个言论自由啊，因为他们啊虽然是大学校长，也应该享受这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这个规定的这个言论自由啊，包括在国会里边啊用这个平台来发表他们观点的自由。我觉得不应该仅仅因为这个发表这一个观点啊，就是就要这个被迫辞职。但是啊，我觉得说这个是很反讽的，就说他们早就应该辞职啊，不是说因为这个是这一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着他们，对不起啊，因着他们，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因着他们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在大学当中灌输这个政治正确，把学生呢啊、培养成政客，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呢，啊、很明显的是有这个是鼓励纵容啊这个大学里反犹主义的啊这个泛滥。
傅西秋博士，你要不要先喝一口？傅西秋博士，你要不要先喝一口水，把嗓子清一清，然后来再来接着回答，或者我让马俊先生先回答，嗯，好不好？看了你的，你喘口气。那么刚才这个傅西秋博士呢，啊，他说了一半，他说这个在听证会上啊，他支持这三位校长的这个言论自由啊，但是呢，啊，接下来的话题呢我没有听完啊，是对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批判。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位网友叫雷哥啊，那么我在网上看到他做了一个视频，他说这个哈佛校方呢并没有按照美国标准啊维护学生教职工的言论自由，他们维护的只是激进左派进步主义或所谓觉醒派立场一致的言论自由。不一致的通通严厉打压，毫不手软。他说一句话，就是现在美国大多数高校的领导层都双标得很厉害，这是三名大学校长引发众怒的深层的原因。那马俊先生你怎么看雷哥这位网友的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雷哥的这个观点呢，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分呢，的的确确他对这个现象和本质两个有所混淆。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知道立国之本是美国没有国王啊。那么美国的大学的立校之本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第二个在他们头上的另外一个指挥他们要往哪里走的政客。美国的大学的这种言论自由或者说这种思想的自由呢，是确保美国繁荣昌盛的一个基本点，也是美国引领全世界不断的走向从二战时期反殖民啊，支持各个地方的民主自由以及支持各个地方的民族独立，那么一直接续到今天为止，美国的校园在引领着西方的文明，在引领着人类整个学术的自由的方向。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我们用一些在社会上普通的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一种非常简单的一种衡量方式去审视它的话，那势必你会发现这些人又像川普时期所提到的所谓的精英政治，或者像啊这个深层政府一样的存在。所以呢，很多人在批评美国的大学的这些啊言论，包括美国大学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方面的，都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标准和这样的一种叙事。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政治 正确是错误的话，难道政治不正确就是正确的吗？如果说今天的美国的政治的方向是以美国的州啊，美国纽约州的斯特凡尼克为代表的话，那么大学不正好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一个方向吗？那为什么要去反对它呢？所以大学的言论的自由，这是确保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一个基础，学术的自由、理解的自由，这是至高无上的。这就像美国的大学的教授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已知的绝大多数的知名教授和学者也好，包括我们看到欧洲的知名的大学的校长、知名的学者也好，都在维护这一点，都在声援 MIT， 都在声援哈佛和声援宾大的校长。原因何在？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可贵的今天的学术自由是来的是多么的不容易，而维护它就是维护所有人的一种自由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我相信的话，如果大家每一个人能够去深入的去学习或者了解一下美国大学言论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来历的话，我相信对每一个人审视这件事情会有更好的帮助，包括雷哥先生也是。嗯，谢谢。
这个我是不同意这个我可以
这个
必
修先生，你可以传过来了。好，那么你可以讲。 对，
我可以讲了。对啊，就是说我是不同意这个马驹先生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第一，就是说美国的大学现在就是在捍卫言论自由了成了第二美国的大学他所说的是也成为引领这个人类文明进步的这个堡垒那么你如果看这个最近的民意测验这个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同意就是说这个观点，就是说都也没有感受到一个是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好像是在所谓的引领人类的这个文明和进步也没有就是说感受到这些大学成为捍卫言论自由的堡垒。恰恰相反这些大学呢是打着这个政治正确包括这个所谓的 DEI 就是说以这个多元以包容以这个所谓平等为口号，那么凡是跟他不同的那都要斩尽杀绝，都要封锁并且比较可笑的是那么在中国这个是在这个新疆发生集中营的事情上，在中共的人权是极大的这个受到在这侵犯所有这个13亿人口，甚至现在已经延伸到海外的这种这个跨国威胁的这些事情上这些大学有哪一个大学就是说这个讲话了呢？有哪一个大学有这个支持他们的学生团体来讲话呢？反而是进行自我这个封锁自我审查、自我封闭打压这些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些我是虽然我说支持这些大学校长呢不应该因为纯粹的政治压力而辞职但是他们应该为他们的审查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打着所谓的开放打着所谓的这个包容，打着所谓的多元和平等的旗号却是在这个镇压在封锁在限制其他这跟他不同的这个 DEI 的言论的这个他们这些这个行为呢他们早就应该辞职。那么并且这个是一个肿瘤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觉得说不是因为就是说这三个大学校长辞职了会解决现在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你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甚至连说这个武汉这个词，说这个肺炎，武汉肺炎是来自于武汉这些都受到封锁都会被列为是右派的阴谋这些呢，这些大学就起到了这个吹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他们是集体的沉默集体的支持这种言论的封锁，并且还提供给这个武器化的美国的这个执法部门所谓的学术的证据来去这个对可以说对美国和世界人民都是残害性的这个影响的。现在呢，这个恶果已经出现了我觉得说他们应该为这些事情而感到这个羞耻 而感到耻辱啊，应该早就应该辞职。
对啊，我想请问马骏先生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白宫啊，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发表的声明称啊，任何主张系统性杀害犹太人的言论都是危险和令人反感的，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言论。那么哈佛大学呢，后来在他支持这个 gay 继续连任这个哈佛校长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官方的声明也承认赋予种族灭绝是卑鄙的，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但是这三位校长在这样一个听证会上对斯特凡尼克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他不肯正面回答，你认为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有问题呢？
我认为他们的回答并没有问题。首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议员，纽约州的这位啊，这个斯坦凡尼克议员的这个问话是一个假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极度有陷阱性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事实上在维护法律和言论自由方面是非常的标准的一种回答。虽然说这个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是这是一种方式，就像刚才傅西秋牧师所讲到的一个重点，就像在武汉病毒这件事情上，很多大学以及我们看到的美国像纽约时报呀，很多人都反对使用武汉病毒这个词汇的原因呢，我相信很多人是理解的，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啊。事实上这是一种标准，标准是什么呢？病毒就是病毒，因为我们不能够赋予某一个地名或者某一个国名，就像川普所讲的中国病毒一样。那么我在纽约的大街上经常在曼哈顿会遇到有人啊向我说中国病毒，这样指责我，对我来讲，因为他们的话语的来源呢，就来源于这些政治人物。而大学这些地方如果去将一个病毒是啊，就是确定为某一个地方的话，就像西班牙流感对西班牙人的污蔑长达几十年一样，我相信这是一种文明和进步的，我绝并不认为这是啊一种好像在保护共产党。同时呢，我也想在这里讲一讲关于维吾尔人的集中营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各个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包括 MIT， 包括宾大，今天的这个三座风口浪尖上的大学，他们有无数的部门、学者，包括校方对于这件事情的谴责，以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等等，很多事情都有。那么他们在维护校园当中有人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并没有去对这些人呢施加更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他们不是执法机构，他们不是 FBI，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容许校园里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因为那些人支持共产党的人，虽然我们很不喜欢他们，或者认为他们的思想有问题或者怎样，但这就是言论自由。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思想有问题而禁止别人说话。我们的基础是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包括你的标点符号，但是我们必须得维护你发言和说话的权利，我相信这是一个自由的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每一件事情的特殊性和细致性。那么这三位校长的回复都是惊人的、出奇的、相对一致，而本身他们对于任何的种族灭绝都是在谴责的，而且他们都是不接受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不好而这个要受到什么样的谴责。我并不认为回答不好一个问题就会受到谴责，就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回答一个问题不好我就应该受到谴责吗？ No， 这是我言论自由和我认知范围的一部分，而学校和国家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理解不同、看待事情方式标准不同，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境界。就像我们上一节的节目当中主持人陈小平先生所讲，在评价高叶杰女士的时候所讲到的那句话，任何国家和任何地方说话都是，如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话，特别说真话，那么这个世界还很悲惨，我们更应该维护的是言论的自由。谢谢。
那我
这个我们有一位来自油管的网友，好，你等会儿我练一个，练了这一句之后我们请马骏先生回应一下，然后接着让傅西秋博士回应。这个切瑞利呢，这个网友呢来自于油管，他说哈佛可真言论自由，保守派去开讲座都不行，双标的不要太厉害。那么刚才马骏先生说，你说哈佛是什么都言论都可以讲，那么这个网友说搞保守派去开讲座都不行，那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的点评呢？
我觉得这样，这位网友说的是一个，就是很多人认为的一个事实。所谓的哈佛也好 ，MIT 也好，或者是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这些我们已知的国际名校，他在选择某人去讲课的时候，他首先要审视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种族问题，这个人有没有宗派主义问题，这个人有没有民族主义问题等等这些最基础的标准。那么，如果他有类似这样的出格的，比如说他们在把BLM 运动描述为所谓的打砸抢，所谓的等等，用一个点去覆盖所有的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拒绝这样的人士前往的。这就是这些学校的一种标准，他会容忍你说各式各样你自己意识不到或者认识到或者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但他绝不容许你说杀了穆斯林或者杀了犹太人或者杀了维吾尔人是正确的这样的话语的学者，他一个都不要。那么每一个保守派的到底是怎么样去确定他是不是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等这些言论或这些学术问题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首先是在挑这个而不是在挑保守的。就像哈佛大学也有很多保守派的一些学者，但是他们首先是人文主义者，大学的对任何一个讲座或任何一个学者的要求，首先他是不是和生命站在一起，和人文主义本位精神站在一起，这我相信是每一个大学选择的最低标准。谢谢。
好，那么傅西秋博士，请你回应一下，只有一分钟。嗯，
对，我就是回应这个关于斯坦凡尼克他是不是问的那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他的基本的伦理的范畴。实际上他问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用 yes or no 是和不是的一个非常，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人类生活的基本道德上可以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问的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号召对犹太人进行就是说屠杀或者灭绝是否违反了哈佛的这本身的这个这个校园的规矩。那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个社团组织或者说这些极端的组织呢在大规模的就是呼应哈马斯的组织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说从海到从河到海啊，那就是这个口号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那么
那个傅博士，我们还有二十秒。
对，你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一个非常可以说在人类的基本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根基上可以用是或者不是马上来回答的不需要用律师的这个准备好的演讲稿来进行回应的这就是说明他们自己也是在自我进行言论这个
好
自我限制。
谢谢我们的那个傅博士，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对华研究协会的傅西秋博士和独立视频人马俊先生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